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刚信主那会儿，我去过一个大教会，在那里有一些残疾人。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有一位弟兄没有腿，他是用两只手走路，还走得飞快。他的怡然自得常让我感到惊奇。还有几位盲人弟兄，有时在路上遇到，他们前后排成一排，后面的人搭着前面人的肩，真的就像亲兄弟一样，不疾不徐地走出一道奇特的风景线。每次向着他们失明的脸上洋溢的笑容行注目礼，我都会有一种愧疚感，觉得自己虽身体比他们健全，心灵却不如他们健康喜乐。因为那时的我心里还蛮多忧虑的。之前我在节目中提到过一位黄美莲博士，她一出生脑部就受到严重的损伤，以致面部和四肢的肌肉无法协调，嘴角扭曲，不受控制的流口水，也不能正常说话。但幸好她生长在一个充满爱的牧师家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后来成为画家和作家。他每次在公众场合说上帝很爱他，估计那些不认识神的人都会在心里打许多的问号，但他却是发自内心的。他写过一首歌，如果我能唱，就是回应上帝对他的爱。歌中唱道，如果我能完整唱一首歌，那将是对你的感恩和赞美。苦难中你给我安慰，彷徨时你给我智慧。虽然我不能开口唱一首歌，我却要对你献上真诚敬拜。每时刻你的手牵引我，你慈爱使我开怀。天上的云雀啊，会唱的人们呐，你们可愿带我歌颂上帝无比之美？我愿用耳倾听，我愿用心共鸣，这发自内心深处最美的声音。我真爱你，我真爱你。每当唐曼我想起这些残障的弟兄姐妹，都会觉得备受鼓励。虽然他们在生活上有诸多不便，在肉体上有残缺，可他们的心灵却比这世上的许多健全人都更健康、更自由。因为他们已经拥有这世上不能给予，也不能夺去的最上好的福分。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 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2章1到4节。让我们在楚门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2章5到7节。好，读完启示录的2章1到4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忍不住的发出疑问说了，第二章开篇就提到手拿七星的使者，那么他是谁呀？根据启示录的1章11到13节经文的记载，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就是主耶稣，他右手拿着七星啊，就表示啊，他有权来去管制教会以及他们的领袖。以弗所呀，已经成为一个大型而骄傲的教会了。那么主耶稣的信息啊，就提醒他们，只有他才是教会之首。那么或许还有人不禁会说了，针对亚细亚第一个出现的教会以弗所教会，神有话说，那是因为其中出现了问题了吗？啊，根据《使徒行传》的19章21到41节以及20章29到31节经文的记载，以弗所它是亚细亚省的首府，它是水陆两路贸易的中心，和亚历山大以及叙利亚的安提阿同是罗马帝国东部啊最具影响力的三大城市。以弗所的亚迪米神庙，这是古代世界奇观之一，而这个城市的主要工业啊，就是制造这个女神的像。保罗他在以弗所传道有3年之久，并且呢也曾经警告以弗所人，就说了必有假教师啊起来引诱众人离弃真道。所以假教师在以弗所教会中啊确实就引起了问题。那么从以弗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教会是怎么样抵挡假教师。那么因此约翰在启示录中啊就提到他们曾对抗假教训。那么或许还有人会说了，有时候啊我觉得神并不爱自己的教会。你看神是如何看顾亚细亚这七个教会的？那么请问神关心你的教会吗？如果你感到怀疑，那么就要来留意这七封书信了。宇宙的主啊，他知道每一间教会和他们的处境。在每一封信中，主耶稣要约翰就描述特定的人、地方还有事件，他称赞信徒的成就，也纠正他们的错误。那么神怎么样关怀那七间教会，他也同样会关怀你的教会的。那么或许还有人会说了，以弗所教会在罪恶的城市仍然能够坚持立场，那么今天我们以及我们的社会对罪恶的看法又是怎么样的呢？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呢，以弗所教会拒绝容忍会众中的罪恶，在这个敬拜偶像道德堕落的城市能够这样做呢，其实啊并不容易的。我们今天也同样活在罪恶泛滥人欲横流的时代当中啊，对很多形式的邪恶呢都采取了开放态度，而且呢还美其名曰啊个人选择啊，或者是另类的生活方式。但是一旦信徒群体开始容忍罪恶在教会中去蔓延啊，道德水准下降，那么教会啊便会失去他的见证了。要牢记神的认可比世人的认可要重要的多。好，根据经文的记载，以弗所教会得称许的地方呢有以下的几点。第一就是勤劳，第二是忍耐，第三是抗拒罪恶，第四谨慎查验假使徒的妄求，第五忍受苦难并没有丢弃信仰。每个教会啊都应该有这些的特征的，但是这些德行都应该源于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爱。那么或许还有人会说了，神责备以弗所教会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也是对我来说的吗？那么根据以弗所书的1章的记载，保罗曾经赞许以弗所教会爱神还有爱人，但是教会的创立人呢，很多已经去世了，而第二代信徒却又失掉了对神的热心。以弗所教会啊，它是一个很忙碌的教会，它做了很多社会服务的工作，但却是出于错误的动机的。你看，为神工作呀，如果不是基于爱神，便不能够来持久的。啊，我们常常会听到某人和基督啊，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那么早期，有一个向美国印第安人宣教的传教士啊，他就是这样，他就患了肺结核，在印第安人地区啊，是需要骑马的。 他有时候啊，就会抽筋儿，会吐血，会昏迷，会从马上给摔下来，那么冬天就只能够躺在雪地里了。每到这种情形啊，他的马就学会了留在原地，等他醒过来之后再爬上马背继续上路，向印第安人来去传福音。他常常一边走一边喊：主耶稣啊，我亏欠你，但是你知道我爱你。你看，他和主耶稣啊，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的。亲爱的朋友，今天信徒和基督的亲密关系啊，还是很重要的。我们太注重方法了。我觉得有些膏药式的课程啊，很可笑啊。他们造就出一群啊，到处贴着膏药的信徒。那么一般来说，这些课程设置一些福音策略，让人去遵行啊，并且说呀，能够解决你的问题。他们教你如何跟自己来相处，跟邻居来相处，尤其如何跟妻子来去相处。我承认这些关系都很重要。很多人就认为啊，他们如果遵循了几个心理学的规条，就一定能够学到窍门啊，可以来过一个所谓的成功的基督徒生活了。但是我要直截了当的问你，你爱主耶稣基督吗？我不在乎你属于哪一个系统，哪一个宗派，我也不在意你参加了哪一个课程，是否遵循福音策略。但是你如果不爱主，你就只是白忙活一场。如果你爱基督，和基督保持亲密的关系，那么这样呢，就会使你的人际关系以及你的服事啊，来去充满喜乐的。在英国有这么一个故事啊，两个女孩原本呢在一个工厂去上班，那么其中一个人辞职以后啊，两个人就失去了联络。有一天他们在街上就遇到了，那么还在工作的女孩啊，就问辞职的女孩，她就说了：你还在工作吗？那么辞职的女孩啊，她就回答说了：哦，没有了，我结婚了。那么这个还在工厂上班的女孩呢，每天她都盯着时钟来去看啊，一到下午的五点她就急着下班就走人了。这份工作呀很辛苦，她并不喜欢。那么后来她也结婚了，于是啊，就辞职不干了。其实，你仔细看他的生活，他并没有停止工作的。一大早，他比上班时啊要起得还要更加早啊，为丈夫准备早餐，还有午餐的饭盒，然后呢送他去上班啊。白天还得忙着打扫、洗衣、照顾两个小孩。下午的五点，他不能够下班走人啊，他就得开始啊来去做晚餐了。那么六点钟，丈夫回家了，他就变得更加忙了。丈夫小孩吃过晚饭以后啊，她还要去洗碗，哄小孩去睡觉，然后呢打点丈夫明天上班时要用的一些东西。我告诉你，等到她休息的时候啊，她就已经是精疲力尽了。但是她说她不再工作了，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她心中有爱。那么差别呢就在这里了。当你的家庭生活或者是教会生活变成一种负担的时候，你和基督的关系啊，就一定出了问题了。那么只要你和基督的关系走上正轨，那么其他的呢，也都会走上轨道的。那么因此，主耶稣就对以弗所信徒就说了，他说：你们丢弃了起初的爱心，背弃了起初最纯洁的爱。那么你说，解决之道是什么呢？那么或许有人会说了，出现的时候啊，蒙神赦免，感激之心常伴我行。行了已久，感恩之心呢就渐退了，我该怎么办呢？那么正如恋爱中的男女一样，初信者呢会因得蒙宽恕啊，他们就变得很欢心。但是当我们忘记了罪的严重性的时候，我们便开始失去了得蒙赦免的那种激动了。就像彼得后书的一章九节，彼得他所说的，他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刚开始基督徒生命的时候啊，你可能是大有热心的，但是缺乏知识。那么现在你已经有知识了，那么请问是否你又缺乏热心了呢？我们对神炽热的爱要不变和不被玷污，那么热心和知识啊都是必须的。那么请问你今天爱神的热心是否和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完全一样呢？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启示录二章五节经文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好，这一节经文就从三个方面就提示了解决以弗所教会问题的方法。第一，就是重新回顾初信主时那个热切的爱心，让他们去回想现在他们的状况到底离起初对神的奉献和热忱到底有多远。好，第二，就是在神面前应当谦卑的悔改。那么这里的悔改就意味是向神承认一切错误，承认其责任全在自己，并且决志立刻从错误中给转回。好，第三，就是行起初所行的事。那么悔改的确据只有通过具体变化的行为和生活才能够展现。经文说，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那么这是脱离万有之首基督，像恶人一样陷入到灭亡和永恒惩罚的一个结局，表明外形虽有教会的样子，但实际里边呢却没有真教会。那么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应当回想，他们应当回想在初信时的那个美好的日子，为他们日渐失去起初的爱心来去悔改，并且要重拾他们开始过基督徒生活时那种全心全意的服侍，否则主就会把灯台从以弗所给挪去。那么换句话来说，以弗所教会将会不复存在了，那么这个教会将会失去为主来去做见证的机会。记忆是很奇妙的，有人说神赐给我们记忆，好让我们在寒冬的时候心中仍旧有温暖还有快乐。那么又有人说了，记忆是很奇妙的，只有敬畏神的人才能够来得到。那么亲爱的朋友，你还记得自己刚信主时的那个情景吗？你还记得你当时的感动吗？你还记得主耶稣对你的意义吗？你现在是不是对主很冷漠以及很无情呢？你的灵性是否冷淡了？如果是的话，那么你应当回想，回想你曾经和主亲密的关系，因为这层关系还是可以来恢复的。神说并要悔改，你看信徒要悔改，我们要打破自满自以为是、油腔滑调、虚有其表的那个外壳，摆脱虔诚的那个假面具自以为是的属灵的假象。信徒需要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回转归向基督，这是主赐给基督徒的一个信息。那么教会怎么能够叫还没有得救的人来去悔改呢？还没有得救的人要悔改归向基督。那么当一个信徒回转归向基督时，他就会脱离罪恶。那么正如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章九到十节保罗他所说的，保罗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你看，这是指教会要悔改。可惜教会不爱听回想、悔改以及归向神的信息。但是主耶稣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你看，基督说他要挪去你的灯台。那么很多教会实际上已经关门大吉了。那么之前有很多人他们就涌进教会来去听福音，但是如今那个荣景已经不在了，那是因为教会不再教导圣经。今天基督他仍旧在检视灯台，如果灯台不再发光，那么基督他要来修剪灯芯或者是吹灭蜡烛。好，以弗所教会所受的责备到此就为止了。责备虽然是简单，但是极其严重，而悔改也是必要的。那么回头的步骤有三点。第一，就是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那么坠落在原文它是一个可悲的完成式， 也就是说，不知不觉，直到完全坠落了，自己还不晓得。那么一个补救的方法呀，就是回想当初。那么回想的原文就按是命令式，也就是不断的回想，保存在记忆中。当初他们曾经和神亲密同行，如今呢要回想当时的情形。然后第二步就是悔改，原文文法就包含与罪恶一刀两断的意思。悔改不能是一种藕断丝连啊、拖泥带水的一种举动，断然拒绝的态度啊，这个是必须的。但是基督教它不是一个消极的信仰，所以第三步呢，就是行起初所行的事，也就是行当初因爱心而产生的行为。如果他们拒绝悔改，那么责罚就是必然的，而且是绝不单言的。耶稣说，我要临到你那里，这个是现在时，那么换句话来说，我正在来。那么在约翰的印象中啊，这是在他眼前正在发生的事。如果不悔改的话，那么基督啊就把灯台从原处给挪去，整个教会就要被剿灭了。没有爱心的教会只能够苟延残喘片时，因为失去爱心，教会根本就不再存在了。有悔改的机会，那么就证明还有希望，那么不悔改的话呢，绝望就是注定的了。启示录二章六节经文说，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是我所恨恶的。好，这里很难确定尼格拉党人所指的是谁。那么有些圣经学者啊，他们就认为这是一个开始形成并且试图统治人民的祭司团体。那么也有一些圣经学者，他们认为啊，这是一个离教叛道的异端。那么这些人啊，很可能是轻慢神的律法，滥用自由，陷入到极度不道德以及放纵的一群异端者。以弗所教会啊，他们就厌恶这个异端。那么在给别加摩教会的信中啊，我们就看到这个教会的会众，他们就容让异端来去肆虐。基督徒虽然是以爱为最根本的态度，但是爱善的同时，必须要恨恶罪恶。诗篇三十六篇第四节就说明了，不恨恶恶事乃是一件大罪。好，请注意，我们恨恶的是恶事，而不是憎恨罪人。那么有关尼格拉党的事啊，我们所知道的并不多。那么启示录这是唯一提起这党人的一个地方。那么根据使徒行传的六章五节经文的记载，早期的神学家艾任纽啊，他就认为啊，这个异端是由教会初期所选出的七位执事之一的尼格拉所开始的。亚历山大的格利勉呢，他却为执事尼格拉来去辩护，认为啊，他是被误解的了。这当然全都是猜测。启示录的第一位注释者百图的维克多说啊，这党人呢、啊，以尼格拉为名义制造异端啊，到处啊就扰乱人。他们宣称拜过偶像的食物，经过赶鬼辟邪之后啊，可以来进食。啊，犯淫乱者在第八天呢，就可重获平安。啊，当然呢，这也是猜测。从语言学立场来看，尼格拉的名字就包含了胜利和人两层意思，而巴兰的意义呢，也是大致相仿的。那么，根据启示录的二章十四节以及二章二十节经文的记载。作者就谈到巴兰和耶喜别两党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呢，似乎是大同小异啊。说不定啊，尼格拉党呢，也和这两党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当然呢，我们也没有办法来证明啊，确实如此。但是我认为，将这一章提到的三党视作相关而不尽相同啊，似乎呢是合理的。那么，根据学者巴克莱他的说法。教会的仇敌啊，不是外在公然攻击信仰的势力，而是教会之内的那些假师傅。他们自称啊，不是企图毁灭基督教，而是提供一个更好、更加现代化的信仰。要注意，教会里面的仇敌才是最可怕的仇敌的。启示录二章七节经文说：“ 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这里的乐园，那么是指公园啊、花园啊，也指伊甸园。那么在这里，乐园就象征与基督的亲密的相交，那么生命树啊，就象征永生的真理啊，或者是死亡和苦难呢、啊，永远消灭。那么另外一方面，乐园有时啊，也指一人死后进入的一个地方。主耶稣就鼓励啊，一切有耳可听神之话的人呢，就应当听圣灵啊，像众教会所说的话。然后呢，是给得胜者的一些应许。那么一般来说，新约中的得胜者是指一切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人，换句话来说，就是真正的信徒。那么信徒的信呢，能够使他来胜过世界的一切试探还有诱惑。那么或许在个别的信件中啊，这个字啊都有附加的跟教会的情况相关的含义。那么因此，以弗所教会中得胜的信徒，可能是那些后悔自己啊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啊，为此悔改而表现出真实信心的人。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上帝曾借先知的口警戒人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如今的世代，灵魂的饥荒正在蔓延，人若是不警醒，都会失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不是普通的奇妙。